第四十六篇，请大家听我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喷光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圈养，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是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识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今日我哋好高兴有许启仪长老喺我哋当中传讲主嘅信息。佢今日个讲题系神系我坚固嘅保障。
大家早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两个星期前，德修牧师在中文部的领袖会议，他宣告来年教会的主题是会继续用今年的主题。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都是这边大声的，为这城求平安，非常好的主题，让我们继续为自己居住的城市求平安。我有少少的提议，我们可以同时在个人的祈祷事项或者是集体事项那里加一些其他的城市，好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七节这样讲，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哪个城市呢？边个城市呢？大家可以按情况来选择，或者轮流选择。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城市需要我们代祷，都需要从神而来的平安。在最近我代祷的事项里面，那些城市当然是包括一个我成长的城市，是香港。在最近这几个月，两三个月了，很多集会、游行、抗议几乎日日都有，两三个月都没有停过。我早两个礼拜还特别选了两个美国的城市跟他们祈祷。这两个城市就是总共被枪击暗杀死31人， 仲有好多人受伤嘅两个城市，喺美国德州嘅 El Paso 同埋 Ohio 嘅 Dayton 两个城市。当然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城市。刚才主席读嘅圣经是诗篇第46篇，亦都是讲到关乎另外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第一张幻灯片，麻烦。这篇诗篇强调一个信息，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顾名思义，即是可以躲避灾难的安全地方。或者又好像另外一篇诗篇32篇第7节这样讲，神啊神啊，你是我藏身之处。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亦都讲过，你们同我哋讲啊，响世上有苦难，但系响佢里边就有平安。呢篇诗篇讲到神不单止系我哋嘅避难所，仲系我哋嘅力量。讲力量要睇以赛亚书第40章，你听我读就得啦。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些疲乏的，那些软弱的，就是讲我们咯。以赛亚先知他跟着怎样讲啊？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神除了是我们的力量，还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可以得到的帮助。希伯来书第4章14到第16节这样讲，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去到他面前，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得的帮助。神的帮助是充充足足足够应付一切的情况。神的帮助已经准备好，我们随时可以得到。没有一次是会太早，没有一次是会太迟。那又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了，人生最可靠的保障是什么呢？最好的保障是什么呢？我看看有没有人答是买现梭先。相信没有人敢答话买现梭啦。不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无论是医疗现梭、牙医现梭，当你需要的时候，他又说这样不保了，那样又不保了，这样要等六个月了，那样要等两年，我怎么办啊？等两年。讲到这个保障，有人说去移民呢，去外国呢，作为一个避难所。有人用权力、用金钱作为力量。有些人他是藉着某个团体、某个机构或者一些有力 的人士作为帮助，作为他们的保障。但是诗篇诗人这样说，这些全部都是不可靠，只有神是我们真正的帮助，真正的力量，真正的避难所，是我们人生最可靠的保障。第三节，所以地需改变，山需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需澎坑翻腾，山需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澎崩是啲海浪冲击海岸嗰种声音。刚才第三节讲到地，讲到山，讲到海，都是急速咁样翻腾摇动，意味着将会有啲惊天动地嘅危机。你想想，最稳固的大地山峰一样可以受到海洋的威胁，一样可以摇动。大地山峰是我们眼看得见的自然现象，亦都是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依靠，看得见的。地是我们脚踏紧的地方，成语的脚踏实地。山是我们后面的靠山。我们原本认为这些倚靠是很稳阵，怎都不会动摇。但是没有人能够意料到会有一些突然其来的变化。你估唔估估到股市市场会一日升跌600 point、700 点、800 点？你估唔估到香港嘅动乱会咁耐？但系诗人深深相信神系掌管宇宙，神嘅子民无论经过任何危机，神是仍然与他们同在。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用怕，不用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同我们抵挡一切的灾害。其实如果再看下诗篇，在当时诗人最关心的危险不是来自自然界，是来自列邦列国那些政权，那些比自然界更加有威胁。这篇诗篇的背景是由大王希西家在位的时间，国家受到亚述王西拿基立入侵，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他最后得到神的拯救，就写下这篇诗篇。当时是外邦圈养，列国动摇，产生了比宇宙更加危险的混乱。如果我们看完诗篇的话，你会发觉很明显是有三个分段，每个分段结束之前都有一个音乐的符号，是细拉，大家看到吗？细拉，蓝色，我用个蓝色字的意思是诗歌来到这里要停一停，要静一静，要想一想。第三节尾那个细拉，其实是将我们的思想从动荡不安的海洋 带到第四节，落一张幻灯片，唔该。从一个动荡不安的海洋带到第四节，一条平静美好的河水。水不再是威胁生命的海洋，反而是赐生命的河流。 我知道座上很多人去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建造在一个石头山上面，是没有河流的，主要的水源是位于汲沦溪那个基粪泉，而有些泉水经过地底下一条水道流入去城里面。我去过耶路撒冷，我有机会行过一条这样的水道，里面是有水流的。河的分叉，在这里诗人是借用伊甸园分开出去的四条河流，四条河流分开是去象征神是活水泉源，这个支流所流到的地方是充满生命，神的恩惠的恩典是涌流不尽，记住是涌流涌出来。水源对一个城市很重要，城市居民必须有水才能够生活，属灵生命亦都如此。神的活水泉源一定要住在其中，明白吗？在我们里面涌流，令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滋润而喜乐。这种喜乐要形容的话呢，我借用大卫在另外一篇诗篇十六篇第九节这样讲，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他调乱了次序，但是身心灵都照顾到，都是平安喜乐，看到吗？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城市是耶路撒冷，或者叫做锡安。如果我们用多灾多难来形容这个城市，一点都不会太过分。神是偏偏选择耶路撒冷作为他地上面的居所，是神建立的城市，神之城，是神掌权负责的地方。如果有敌人攻击这座城市，即是攻击神。第五节上半节红色字，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这个城必不动摇的应许，是由以前那几节很多东西动摇啊，好多次重复出现，就显得这个必不动摇格外有力。稳如泰山的大地山峰可以动摇，强盛的列邦列国都可以动摇，反而小小的锡安，反而小小的耶路撒冷竟然必不动摇。为什么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啊？答案就在第五节咯，神在其中。第三堂勇敢一点，敢答问题的， 第二堂就稳阵啲。啊，有时啲答案好明显嘅。神嘅城，神嘅城，再谂深少少，可以只系每一个信徒，因为我哋每一个信徒都系神嘅殿，神嘅灵住响我哋里面，我哋嘅生命如果有神在其中，就算我哋周围有惊涛骇浪、狂风暴雨，我哋唔使怕，我哋唔使惊，反而我哋心里边有平安。呢种平安，刚才你哋大家唱第二首诗歌讲得好清楚啦。世界唔能够俾到我哋呢种平安，其他人亦冇任何人能够夺走呢种平安。我再问一问大家第三个问题，考下大家嘅记性，边一个系我哋嘅避难所？冇人勇敢啲啊！呢次啊，边一个？神，我好怕有人咁样答耶路撒冷，我都唔知讲 yes or no 啦。好多人或者又聪明少少，锡安，系神。诗人好清楚，响短短整个十一节嘅经文，第一、第七、第十一节，佢三次宣告神系我哋嘅避难所。我哋小心，诗篇从来冇讲过耶路撒冷或者锡安或者任何嘅地方系我哋嘅避难所，唔系讲一个地方啊，而系一个又真又活、愿意与我哋同在嘅神。大家知道吗？响旧约嘅历史，神响地上面嘅居所从来冇固定响一个地方，通常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圣所，从示罗的会幕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一直到新约时代神与世人同住，是采取一个人的样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就讲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第五节下半节，到天一亮，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刚才讲过啦，在犹大王希西家的时候，亚述大军压境，是准备去攻打耶路撒冷。先知以赛亚祈祷，向神祈祷，求神拯救他们。那一晚，漫长的黑夜，整个耶路撒冷在惊慌在警戒当中度过。好奇怪，等了整晚，所预期敌人的佛晓进攻并没有发生。那些犹大人一早起身望出去城外边，见到遍地都是敌人的尸体。原来神早早已经采取行动，差派他的使者去到亚述的军营，杀死了18万5千名准备攻城的军兵。 天一亮，本来是敌人进攻的时候，反而天一亮是神必帮助这城的时候。有时神会让我们在黑夜那里等候，让我们在黑夜那里等候到天亮。但是有样东西我们不要忘记，黑夜越深白昼越近，我们不会等得太久了。好像诗篇第二十三篇第四节这样讲，很熟了大家。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如果神容许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神一定会带回我们行出来。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神不是尽早越快越好去帮助我呢？我的回答就是，这个不是神的次序。神的次序是你要在困境里面，神会与你同在，神会与你一起面对。很多时神常常藉着患难给我们学习到一个宝贵功课之后，神就会拯救。有人会再问，神啊，那几时才救我啊？是当你安静顺服在神的面前，不要再烦躁，不再乱打乱撞的时候，到时神会说够了够了。诗篇读第六节，在外邦喧闹列国摇动动摇准备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终于开声了。神一直保持沉默，他现在开声。神一发声，地就融化，敌人听到神的声音非常惧怕，他们的战斗意志很快脆，好像嚿雪在阳光底下融化一样。因为这些外邦列国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政权能够战胜这位统领万军的耶和华。神的儿女一样会有仇敌攻击，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时候一到，时候一到，没错，他是一直保持沉默，但是时候一到，神会开声，打破沉默，神会起来拯救。去到第三章幻灯片，唔该，第八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读得唔系咁好。我刚才读过一句，有可能未能够完完全全带出这一句里面包含那种声调。我再试多一次，第八节，你们来看， 看耶和华的作为。哇，这句说话是讲得几咁安详，几咁肯定。你哋嚟啊，你哋嚟睇啊，你哋留心睇，神必然有所作为。睇乜嘢啊？睇下佢点样使到地荒凉，使到战争止息，直到地极把弓插位，把矛枪砍断，把战车焚烧。我哋每日打紧嘅系一场属灵嘅争战。神嘅子民唔系为自己而争战，亦都唔能够，亦都唔系靠自己嘅能力去争战。要打赢呢场仗，一定要倚靠万军嘅耶和华。国同国有战争，人与人有争战。我哋有冇经历过争战啊？有冇？一定有。但系时候一到，神会止息所有嘅争战，包括我哋生活嘅争战，包括我哋家庭嘅争战，包括社会嘅争战，就算我哋心灵里边嘅争战，神都可以止息，以致撒旦无可搅扰，令到我哋嘅心境会平静，我哋嘅灵性会坚定。唔讲大家都知啦，呢个世界真系太多武器啊，太多杀伤力好强嘅武器，乜嘢自动机关枪、原子弹、核子弹，我都讲唔出仲有咩弹。但系有朝一日，神会毁灭一切武器，好似当日将弓拆毁、把矛砍断、用火焚烧战车一样。落一张幻灯片，唔该。有冇人去过纽约嘅联合国总部？如果你唔系赶时间，你出去嗰度出边巡下，你会见到有可能嘅幻灯片唔系咁真啦。我右手边嗰埲墙系印咗一段圣经，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我用中文翻译咗响底下。是先知以赛亚传讲神的信息，是神对这个世界和平的愿望。他这样说，他说末后的日子，神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那个意思就是将战争的武器，那些钢啊、铁啊，咁用咗佢打成有利民生的工具，耕田的犁头啊、割禾的镰刀等等。隔篱嗰个雕像呢，就是艺术家佢用呢个雕像代表呢个信息，但系只代表咗，或者嗰埲墙嘅经节只引用咗呢个二章四节嘅下半节，反而佢哋唔知点解佢哋冇记载第四节嘅头半节。 就是在这些和平，真正和平要发生之前，神说我必在列国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神的审判之后先带来真正的和平。我们去回刚才褪前一张幻灯片，去回第三张，麻烦是了。当海浪澎湃翻腾，大地山峰因为海洋的波涛汹涌，外邦圈扬，列国动摇的时间，神在这个时间他发出一个命令，是第十节红色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喜欢这篇诗篇，我喜欢很多诗篇，这篇是我其中喜欢的一篇，很简短的意思真的很深远，就是这节圣经。休息这两个字，中文的翻译不是那么完整，未能带出原文整个意思，反而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我印在周刊里面的大纲里面， Be still， Be still， 即是要停低，要静止的意思。你们要休息，希伯来原文是你们要停止驻守和放手。当我们漫无目的横冲直撞的时候，神说你驻守。当我们眼镜非常顽固，坚其己见的时候，揸住啲嘢唔放的时候，神话你要放手。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们要安静。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用同样的字句斥责风和海，他这样说，住了吧，静了吧，那些风就停止，那个海就大大地平静了。这个命令的对象是有两个对象，首先是安慰那些面对灾难的人，第二个对象是斥责紧那些搞乱这个世界，令到这个世界动荡不安那个势力。面对困境能够镇静，很多时候有人误会这个是懦弱，在狂风暴雨当中要倚靠神，等候神，保持内心的平静，保持镇静，是一个很难得的表现。无论环境是几咁艰难，敌人是几咁猖狂，绝对不能够胜过神，神最后必得荣耀。我再讲多次，细拉好的音乐谱不能够冇咗那个休止符，诗篇又不能够冇咗嘅细拉， 同样人生都一样，不能够没有一个安静的时刻。哇，你拿一条橡筋，你一日24小时七日紧掹，你掹得紧，10条橡筋都会断，何况是血肉的身躯。还有，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才能够平静安稳，重新得力。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这个可以安静的意思。只有在安静的时间，我们才能够清清楚楚真正认识神，才能够听到祂微小的声音。人是有时会走到尽头，人是有时会感觉到无能为力，很多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祷告，是信靠神，将我们的问题交托给神，然后默然等候，安静等候神的拯救，等神祂完成祂的旨意。很多时候，圣经也有很多例子，我们现在也见到很多例子，神是会藉着十字架的道路将我们带到这种情况。但是很奇怪，在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过，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过，结果神就做了，做了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人讲见证的时候讲过给我听，当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走到红海的边缘，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那些以色列人真是很害怕很怕，他们向耶和华哀求。在这个最危险的时间，神就藉着摩西对百姓讲，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站在那里，看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跟着他这么说，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有时话什么是神迹呢？神迹就是圣经所讲的神欲动了他的手指头。新旧约圣经总共出现了41次，但是有些是用不同的翻译出现。当日神拯救耶路撒冷，城内的以色列他们没有做过什么，结果神就出手了，神就动了他的指头了，行出大能，然后他亲自去工作，就是诗篇讲的，只要等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到时神会发声，地便融化。另外一个神迹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一夜之间耶和华用大东风分开海水， 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就可以行干地逃跑过去，逃生过去。到天一样，到天一亮，又是一个清晨，另外一个清晨，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就在这个时间，神将海水复原，浸死了法老王所有的追兵。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怕，只要信，将我们的困境难处交给神，因为神若果帮助我们，哪一个能够抵挡我们呢？哪一个能够将我们和神分开呢？有神的同在，神必能使我们得胜有余。刚才我没有讲第七节，因为它和第十一节是一样，同样是这首诗歌的副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里最后是有第三个细拉，但是中文圣经它没有摆到下去，原文是三个细拉。万军之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是用耶和华为字根，神九个名字最常常用的一个，圣经里面出现了接近300次。万军的耶和华是代表统领军队、军天军天使的耶和华，是一个元帅。大家不要搞错，这个称呼不是代表神喜欢打斗，神喜欢打仗，不是，是只是一个对神掌管全权的一个尊重的称呼。留意到吗？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一句是包含了主耶稣基督的其中一个名字。看哪里啊？估不到我会最后都问一个问题啊！神与我们同在，即是以马内利，是不是啊？起名叫做以马内利，是代表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万军之耶和华讲到神的能力，但雅各的神呢是讲什么？是讲到恩典。因为雅各这个人呢是性情诡诈，他实在有很多软弱，但是神都愿意成为他的神，神一样眷顾他，恩待他。我们何尝不是好像雅各一样，很多软弱，但是神一样很公平，他愿意成为我们，成为我们的神，同样眷顾恩待我们。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第七节第十一节那个避难所呢，和第一节那个避难所呢，原文是有少少不同。这里第七第十一那个避难所呢，是一个高台的意思。路德团契唱过一首诗歌，就讲话有个高台，一个保障我们安全的地方，高高在上，一个敌人很难去攻破的坚固堡垒。这种 高高在上的避难所，不单止是消极地躲在里面避在里面，而是带我们去到一个属灵的高处，远离所有的敌人，胜过一切的攻击。在结论的时间，或者我大胆问一问，今天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或者有些朋友，他们现在行着一个生命的低谷？你不需要现在开声答，你一阵间可以向神说，或者你正正面临一个很大的打击，你试过很努力了，你用尽方法，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你发觉越来越不能够控制，你越来越难去掌管你的人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命的风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孭的十字架。那有没有出路呢？那有没有希望呢？答案是有。答案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得到的帮助。我们或者有这样想，是不是我们继续有时真的一个人在风雨当中独自去承担，或者你翻翻去神面前，刚才头先想向神讲嘢嘅，而家可以细细声讲，神啊，求你帮我，求你俾我力量，求你带我进入到你嘅避难所，得到坚固嘅保障。我们向神求，他会听到，就算我们不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生命圣诗第五十首，坚固保障，是我们今日唱的回应诗歌，是马丁路德根据就是这篇诗篇，诗篇四十六篇所作，被称为是由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在德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所写的最伟大的一首圣诗，非常好的圣诗。我们会唱四节，但是我想给大家看第二节，下一张幻灯片，或者看大家的周刊，我印了出来。我们若靠自己的力量，虽然奋力必失败，有大能者在我一方，他是上主所选派，若你问他是谁，基督耶稣元帅，又称全能主宰，世世代代不改，他至终胜利就海。 刚才路德团契唱的诗歌很有意思，神曾应许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哪一个陪我去走过，这个哪一个谁陪我去走过，这个就是这个谁，同样是耶主耶稣基督。好巧妙，感谢神，我没有跟诗班夹定，他们选了个同样一个谁出来。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真的献上感谢，你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人生给我们有希望，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出路，因为你应承，你应许我们，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在患难当中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高台。唯有你有这个生命，有这个永生的江河，除你以外不依靠别个，我们真的不需要什么其他。我究竟算什么，神你竟这般顾念我。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求你听我们谦卑顺服向你面前的祷告，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